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又到了一周一次的科技新闻回顾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这一周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科技新闻。首先来讲一下 NVIDIA 的新闻。在11月19号周三的时候， NVIDIA 发布了它新的季报，公司在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呢是5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2%， 它的净收入呢是32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5%，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数据中心的业务呢，是 NVIDIA 几乎90%的销售额来源，所以它销售额的剧烈增长和它数据中心的业务是相关的。 NVIDIA 的数据中心的业务带来了512亿美元的销售额，比上个季度增长了 25%，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6%。 而剩下的销售额的来源呢，有58亿的收入是来自于游戏业务，42亿呢是来自于专业的视觉化和自动驾驶相关的业务。对于针对中国的 H20 的芯片， NVIDIA 说这个的销量并不显著，在上个季度的时候共有5000万美元的销售额。那 NVIDIA 今年三月份发布的 Blackwell Ultra GPU 呢，是现在业务中的领头羊。当然他也说旧版的 Blackwell 的需求量也依然强劲。那他家对于第四个季度的销售额的预期是650亿，导致呢 NVIDIA 盘后的股价上涨了超过 4%。在公布第三季度季报的时候，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先是提到了 AI 泡沫这个话题。那就这个话题呢，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说目前呢有三个 AI 的应用领域都在增长，也是这三个领域呢带来了 AI 基础架构投资的爆发。一个是非 AI 的软件，比如说数据处理的软件，越来越多的这种软件呢在使用 NVIDIA 的 GPU。 第二个呢就是 AI 带来的新的应用，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特别热门的 Agentic AI，这种呢就需要更多的算力。不过到这个周四周五，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包括 NVIDIA、 Amazon、 微软的股价都下跌了，而像 Oracle、 CoreWeave 这些现在和 AI 紧密相关的公司也是股价出现了下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担忧。但是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在这周呢是一个上涨的趋势，这个呢就要归功于 Google 推出的 Gemini 3。 在11月18号周二的时候，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3更新的模型，距离上一次推出 Gemini 2.5 呢是8个月，距离 Gemini 2.0 呢是11个月，而 Gemini 3呢距离 OpenAI 推出 GPT 5.1 不到一周，距离 Anthropic 推出 Sona 4.5 呢差不多只有2个月，可见这个 AI 大模型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Google 表示呢， Gemini 3在逻辑推理方面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在分析的深度上也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呢它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而且用户要输入的内容也会变少。除了 Gemini 应用呢， Google 搜索的这个 AI 模式和 AI Overview 叫 AI 总结都会集成 Gemini 3，而他家的商用产品呢也会换到 Gemini 3。那随着 Gemini 3一起推出的呢，还有基于 Gemini 的编程工具，叫做 Google Anti-Gravity。这个编程工具呢，支持多窗口的 AI 代理编程，增加了类似 ChatGPT 的弹出对话框，以及一个浏览器的窗口，它可以展示这个 AI 代理编程修改之后的代码带来的变化。到了周三11月19号的时候呢， Google Maps 宣布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功能，其中就包括 Gemini 支持的叫 Know Before You Go， 就是你去到之前就可以知道的一些小的 tips 的工具。这样呢，用户在 Google 地图里面搜索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 tips。比如说呢，如果你要搜索一家餐馆，你可能就会看到说这家餐馆怎么样可以定位置啊，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隐藏菜单，哪里停车比较方便等等。到了周四11月20号的时候呢， Google 又推出了基于 Gemini 3的图像编辑和生成工具 Nano Banana Pro。 那公司介绍说呢，这个工具可以帮助生成幻灯片，可以接受最多14张不同的图片或者是5个不同的人物作为输入，会保证生成过程中人物的一致性。 说完了 Google 的 Gemini 呢，我们来说一下 Waymo 的一些事情。在11月18号周二的时候， Waymo 宣布在迈阿密为员工提供全自动驾驶的 Waymo 服务，就是不再有安全驾驶员坐在车里面。而未来几周呢，它会在达拉斯、休斯顿、 San Antonio 和奥兰多做出同样的变化。到了11月20号周四的时候呢， Waymo 又宣布计划把自己的版图扩展到另外三个城市，是 Minneapolis、 新奥尔良和 Tampa。那公司首先会开始在这三个城市铺设人工驾驶的 Waymo 汽车，最终的目标呢，肯定是要提供商用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那目前 Waymo 已经在洛杉矶、旧金山和凤凰城提供了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而且最近还开始提供高速公路的行驶选项。到了2026年，也就是明年呢， Waymo 计划把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扩展到包括圣地亚哥、西雅图、 DC 等等在内的12个城市，而且它现在呢也正在纽约市测试无人驾驶，并且计划在伦敦和东京也提供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业界分析认为呢，新宣布的这三个城市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挑战，比如说 Minneapolis 的冬季的降雪呢会影响 Waymo 的视觉，而新奥尔良呢它有很多比较窄的单行车道，而且这些车道上呢通常还有很多的行人。说完了 Waymo 的事情呢，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两个在这周发生的事情。一个是11月17号周一的时候， DoorDash 宣布呢它的用户数据被盗，这其中包括用户的姓名、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涉及到了 DoorDash 的用户、送货的员工以及商家的信息。不过 DoorDash 并没有透露具体有多少用户的数据被盗。 DoorDash 在声明中说，目前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信息被用于了诈骗或者是身份盗窃之中， SSN 或者是政府发布的 ID 的号码、信用卡或者是银行信息以及驾照信息并没有被盗。那 DoorDash 说他已经通知了受到影响的用户。另外一件事情呢，比 DoorDash 的影响可能更广。在11月18号周二的时候，互联网服务商 Cloudflare 出现了宕机，导致了很多网站大概宕机了三个小时。那 Cloudflare 呢是一个全球的云服务和信息安全的公司，它提供数据中心、网站、电子邮件的安全性，保护这些网站呢使它不受到数据的丢失或者是呢一些安全性的攻击。Cloudflare 呢称他自己是互联网领域的免疫系统，有估计说呢他为全球五分之一的网站提供服务。所以周二他出现问题之后呢，导致了比如说 X 平台、 ChatGPT、 Cloud、 Spotify 还有一些这种做 Accounting Payroll 的公司、 YouTube、 Google 都出现了宕机。那不久前刚刚出现过微软的云服务和 Amazon 的 AWS 宕机，导致大量网站宕机的问题。所以 Cloudflare 这次宕机呢，就引发了业界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就是说如果全球的网络最后呢，就是基于几个大的云服务商，一旦有一个出现问题，那就会带来大面积的瘫痪。那我们今天的科技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